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早安，欢迎您来到 FM92.3 每周二上午10点的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在过去的两次节目里，我们连续播出了蜗居的影评，我们听了对海萍的评论。比起功利世俗的姐姐海萍，海藻好像更纯真更浪漫，但她后来却变得连海萍都望尘莫及，她的结局又是何等的悲哀。今天让我们来听一下作者石恒谈对海藻的评论，然后我们要把评论转向蜗居中的男人。我们今天会听到对小贝和苏纯的点评，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听到对宋思明的评论。今天的评论由红花和荔枝间为您朗读。
第二个人物，海藻。海藻曾经是一个纯真的女孩，她的生活也曾经比海萍更浪漫更有情调，可她经不起现实生活的冲刷，在最初的几个浪头打过之后，她就开始随波逐流了。她与海萍的不同是，海萍有底线有坚守，海藻没有底线，只是跟着感觉走。海萍再骂丈夫，再瞧不起丈夫，她还是忠实于他，并且与他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海藻却轻易放弃了界限，也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后自甘沉沦。他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种思想，但这种逻辑与思想是没有核心的，只不过是顺从肉体的欲望，并给这种顺从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关于快乐，他是这样来看的：人若真的低谷了，就会很快乐。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开的。他与姐姐谈到宋思明时是这样说的：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这都是从肉体的欲望与享受来谈的。至于他说人情债肉来偿，那更是把肉体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海藻也有很强的虚荣心，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50块钱的内衣和500块钱的内衣本质的区别是女人和女色。宋思明提供的舒适住房和豪华衣食，正好满足了他的这种愿望。海藻母亲说得好，海藻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这是真的爱吗？我看他爱的不是宋本人，是宋光环照耀下对他所求所欲无不点头的一种畅快。在享受过这一切之后，想要再回到那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贫贱生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离开了小贝之后，他没有想到自食其力从头开始，而是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我就步入职业二奶的行列，过吸血虫的生活。他甚至都有此处不留奶， 自有流奶处的豪言壮语。一个清纯少女就这样彻底堕落了。海藻的惊人之处还不在于自甘沉沦，而在于理直气壮。这确实是具有时代色彩的。只有这样一个唯物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笑贫不笑娼的氛围与人物。近日有个署名涛声依旧的人在博客上披露，复旦大学一个经济实力不太强的大三男生追求同班女孩子，那女孩拒绝的理由赤裸裸：你将来拿什么养我呀？作者本意是要批评这个物质女孩，没有想到遭来了许多女性的反对，她们纷纷为这个女孩辩屈，坚决支持她。如一个女网民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说：谁会信赖一个连电影票都舍不得买，连打胎费都拿不出来的男人？在自己的房租都交不上的时候，他满口豪言壮志，理想抱负有什么用？可见郭海藻、郭海平们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在此，对于郭海藻们、郭海平们想做如此的奉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蜗居中的男性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理想，只是在物质世界中讨生活。如果说女人是借男人来获得物质，那么男人就是用物质来捕获女人的心。在蜗居中的男人，要不是围绕女人团团转，就是被女人弄得是晕头转向。女人是战利品，同时又是被遗弃的。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对待女人，其实其中心仍然是自我，自我的欲望，自我的野心，自我的狂想。说说小贝吧，小贝是一个完全被物质牵引着走的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平庸的幸福，一种唯物主义的幸福。他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筷子上的肉丝儿。他是一个斤斤计较、不做亏本生意的人，一个只考虑自己而不顾他人的人。有人说啊，他不肯把钱拿出来借海平买房，就是自私。其实呀，很多人都做不到。谁会把自己辛苦好些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借给别人呢？虽然说是八字还没撇下来的自己人，可是借钱容易收钱难呢。自己的房子问题还没解决呢，这就是现实。对待他人做顺手人情可以，真要让他付上代价，他是不愿意也不会做的。在向小贝借钱帮姐姐买房这件事上，海藻逐渐了解了小贝的为人。海藻是愿意把心给姐姐，小贝却不愿意。海平是海藻的姐姐，不是小贝的。小贝在拒绝借钱之后还这么来劝海藻：海藻啊，咱们可不能为你姐姐的虚荣买单呢。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他真心愿意和一个女人结婚过一辈子，他所接纳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还应该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家人。所以海藻的姐姐应该也是小贝的姐姐， 他对海嫔的需要就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如果他此时真的能够援之以手，尽力相助，海藻是不会那么轻易的移情别恋的。小贝失去了海藻，还有一个失误就是太为自己着想了，饶恕不能彻底。是海藻做了对不起小贝的事，深深地伤害了小贝，但是这件事并非完全不可原谅的。特别是后来海藻已经认错了，并且断绝了和宋思明的关系，回到了小贝的身边。小贝虽然口头上原谅了海藻，但是在心底并没有真正的宽恕。他之所以没有马上离开海藻，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种变化，这太突然了，他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等他适应了，准备好了，他也就真的离开了，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个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理由。海藻还和宋思明藕断丝连呢。其实啊，这是对海藻的一种苛求，要一个女人在简短的时间内完全斩断一段深刻的情感，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应该是给对方时间，让对方慢慢去清理，离开，淡忘一段情感，并且真心的去帮助对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小贝对海藻即使没有正式结婚，但是既然已经有很深的情感，而且生活在一起相当长的时间，就应该对他有一份责任。可是小贝想的比较多的是自己的得失，就是说我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而不是自己对海藻的责任。我离开以后，他的生活将如何的继续？所以啊，他最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海藻。后来当然他也找到了另外一个类似于海藻的女孩子，但是我们不敢保证那个女孩不会遇上张思明或者孙思明，也不敢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敢保证他的所谓幸福生活仍然是一种平庸的幸福，只不过略略有些变动而已。再说苏纯，苏纯是一个被物质压垮的人，他是老老实实的，勤勤恳恳的，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在单位里埋头苦干，在家里任劳任怨，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好男人。但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物质的时代，他却成了窝囊废的代名词，连自己的妻子也指着鼻子这样骂他。其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他物质上的贫乏和没有挣大钱的能力，而在于他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与大气。他也认同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原则，所以他甘心忍受妻子的数落与责骂。他没有能够用更高的精神来引导妻子抗衡社会，他也只是忍气吞声，随波逐流。
天路客这两天有幸认识了知名作家蓉蓉，她的这篇题目叫《侧爱》的短文非常可爱。
短文《侧爱》，作者蓉蓉，朗读红花。爱有大小深浅，如何测量？有一种爱出于本能，比如母爱，家长对子女的爱，这种爱是感性的，不需要学习，付出100%。有一种爱需要教育，比如子女对长辈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喝水不忘掘井人， 这种爱也是感性的，大概在80%以上。忘恩负义的毕竟是少数。还有一种爱需要实践，比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朋友之爱。兄妹反目出卖朋友的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这种爱在60%以上，有感性也有理性成分。有一种爱需要学习，那是男女之爱。除非青梅竹马，大部分的男女都是从陌生人开始，天各一方，却要白头到老，生死相依。最难，最复杂，也最不可思议，因此成功率非常低。然而，没有这种爱，人类又如何延续呢？那么，爱动物呢？应该属于大爱，需要从小培养。家有宠物，对孩子是大爱的训练。这是一种非血缘却与血缘之爱相通的爱，是把给予和输出当作快乐的爱。还有一种爱需要修炼，那便是爱你的敌人。这是完全理性兼有神性的爱，是比例最小的爱。有了这种爱，世界太平，没有仇恨，没有战争，充满温暖和光明。这是神对人提出的爱，爱心可测，具有大爱深爱的人最自爱，最可爱。
您一定知道这位黑人的名字，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这里要给你讲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家里很穷，他终日无所事事。有一天，收入菲薄的父亲给了他一个无理的任务，他无可奈何地接过任务，他的伟大前程也许就从那一刻开始了。天路客励志间为您朗读由董宁宁写的《一件旧衣服的价值》。最后揭晓这位黑人的名字。
有一个人，他是黑人。1963年2月17号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微薄的薪水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家用。他从小就在贫穷和歧视中度过的，对于未来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就蹲在低矮的屋檐下，默默地看着远山上的夕阳，沉默而沮丧。他13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的父亲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父亲说，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他说，大概1美元吧。父亲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说，你能将它卖到2美元吗？他赌着气说，傻子才会买。父亲的目光中透露着真诚。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家里日子可不好过，要是你卖掉了，也算帮了我和你的妈妈。这个孩子这才点了点头说，我试一试吧，但是不一定能卖得掉。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干净了，他没有熨斗，就用刷子把衣服刷平了，放在一块平板上晒干了。第二天，他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6个多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他紧紧地攥着这2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里淘出旧衣服，打理好以后，去闹市里去卖。就这么过了10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说，嘿，你想， 这件衣服怎样才能卖到20美元？这怎么可能呢？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它最多值2美元。父亲启发他说，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和一只顽皮的米老鼠。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一个管家为他们家的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10来岁的孩子十分喜欢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又给了他5美元的小费。25美元，这可是相当于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啊。回到家以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你看你能把它卖到200美元吗？这一回他丝毫没有犹豫，他沉静地接过了衣服，开始了思索。2个月之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的电影《霹雳娇娃》的女主角拉佛西来到纽约做宣传，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他猛地推开身边的保安，扑到了拉佛西身边，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拉佛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纯真的孩子。拉佛西流畅地签完名，他笑着说，拉佛西女士，我能把这件衣服卖掉吗？当然了，这是你的衣服，怎么处理完全是你的自由。他一下子欢呼起来，拉佛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美元。经过现场的竞价，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美元买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他和父亲还有一大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水横流，不断地亲吻着他的额头。你知道吗？原来我打算，你要是卖不掉，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棒，孩子，你真的很棒。一轮明月升上了山头，透过窗户，柔柔地洒了一地的月光。这个晚上，父亲与他抵足而眠。父亲问他说，孩子，从卖这3件衣服中你明白了什么吗？这个孩子说，我明白了，您是在启发我，只要开动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父亲点了点头，可是又摇了摇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全部，我还想告诉你，一件只值1美元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是的，我们只不过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啊，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20年以后，他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名字叫迈克尔·乔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org 的网站 tianluke.org， 在那里您可以来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您也可以来回放以前我们录制的节目。我是天路客冯超，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10点在 FM92.3 空中相遇，再见。
参与、连接、扩展，为期一天的第4届网络宣教论坛将于8月25日召开。如何善用网络媒体开展福音宣教？嘉宾讲员：阮志敏、张璐佳、苏文峰、Terry Starch。 范学德、基甸将有精彩分享，地点在位于 Cupertino 的基督之家第五家，请上网报名天路客.net, TINLUKE.net